贺龙啊正在沙市练兵，准备继续北伐。这时候有大丰村的村民跑来向他求救，诉说了土豪枪杀老百姓的罪恶。贺龙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当下他命令贺锦斋率领一个团去帮着农民协会打土豪。哎，正这时候陈图南推门进来了，当他了解完情况之后立刻阻拦了，不可不可呀。贺龙就问他为什么，陈图南拉把椅子坐在贺龙身边，显出非常关切的样子。文长啊，有三个原因咱不能出兵啊。一，吴斌那是做霸子，你当初也开过香堂啊，你们俩是一家人。还没等他说完，贺龙说话，求，我早就不算那哥老会的人了，你说说第二吧。啊，哎，第二，吴斌呢是袁祖明拜把子的弟兄，我们呢是袁祖明的部下，打狗是不是得看看主人。贺龙冷笑一声，莫说他是袁祖明的弟兄，就是天王老子他祸害老百姓也不行，我不知道就罢了，如今知道了就要管。你说第三，他问，好，第三，文长啊，你呀恐怕不了解当前湖南的情况，眼下这湖南农民运动已经糟得不像个样子，你知道那333制和442制吗？贺龙就一愣，我还真就没听说过。陈独南忙解释，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章程，先说333制，就是打下粮食来，地主三成，佃农三成，党部三成，剩下那一成归农会，这就叫333制。再说442制，就是打下的粮食，地主四成，佃农四成，党部二成。他们还主张什么共产共妻裸体运动，如今国民党里的要人各界名流都骂着农民呢，骚得很呢，是痞子运动。如果我们出了兵，而且打的还是袁祖明的手足，这文长啊，你可考虑考虑前程，这前程至关重要啊。啊，贺龙静静的听着，他从嘴里取出烟斗问陈图南，你说完了没有？
完了完了。
我说参谋长啊，你别说了，杀害农民的事我一定要管。他转向贺锦斋，你马上带着一个团立马把吴斌那个小子给我抓住，碎尸万段。陈图南呢知道贺龙的脾气，他要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只好抖了抖手，摇了摇头，长叹了两声，哎哎，转身他走了。单说贺锦斋，那跟贺龙是一心一意，贺龙指的哪他打的哪，他带着一个团的兵力马上出发，就包围了大丰村，把那些土匪团团给围住了。土匪民团怎么招架得住北伐军的冲杀呀？一阵枪炮便垮了。北伐军队在地闷子里头把吴兵给抓出来，在贺锦斋带领部队向民团进攻的时候，附近的农民也拿着武器参加了战斗，只把个吴兵的家里打了个落花流水呀。贺锦斋见老百姓是扬眉吐气，十分高兴。他听了老百姓控诉吴斌的罪恶，按照贺龙的指示，把吴斌是当众枪毙。老百姓又用粪叉子把 吴斌的尸首挑起来，扎了个稀巴烂。收拾完了吴斌，贺锦斋把情况向贺龙禀报。贺龙说，找人把吴斌的罪恶写成布告，四乡粘贴，告诉那些恶霸，谁要敢跟农民协会过不去，吴斌就是前车之鉴。
是。
贺锦斋立即找人写了布告，发给农民协会四乡粘贴。这下子可把附近的地主老财给镇住了，可是老百姓呢无不拍手称快。就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到了驻守在宜昌的袁祖明的耳朵里了。袁祖明现在任北伐军的左翼司令，正是贺龙的上级，听到了自己拜把子的哥们吴斌被贺龙派兵杀了，顿时小眼珠子就瞪圆了。袁祖明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啊，那心眼儿也多得像马蜂窝，这眼随心转，心说话，这仇我是非报不可的呀。咱单说这个袁祖明，护国之役的时候他呀才是个团长，因为立了战功便得到了孙先生的赏识。袁祖明野心很大，后来暗中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前军首领王文华，掌握了前军大权，贵州省归他管了。他明里是拥护孙中山，暗地里又私通吴佩孚，这次北伐原非本意，他是想把队伍啊拉出来扩大势力和地盘，因为贺龙不是他的嫡系，又见贺龙非人下之人，他早就想把他除掉，把贺龙一部分兵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眼下可有了机会。他见贺龙杀了自己换铁的兄弟，想到贺龙如此目中无人，心中十分恼怒，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简直是无法无天呢。当下他把桌子一拍，来人，请彭军长。彭军长名叫彭汉章，是他的嫡系部队。功夫不大，彭汉章走了进来，行过了军礼，报告。袁祖明说，汉章啊，你坐下，你听我说，那个贺龙打狗他娘也得看看主人，打来打去打到老子头上，那吴斌是我换铁的兄弟，还竟敢派人把他给杀了，是吗？司令，这贺龙可不是久居人下之人，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是无法无天，任意无为啊，把谁都不放在心上，我看要趁他意未风及早把他给除掉。袁祖明在地上转了那么两圈，娘的，想法把他的兵权给他下了。彭汉章小眼珠也转了转，哎，总司令，贺龙的部队里有个政治部主任，是个红脑壳共产党，据我所知他是同仁的人，贺龙对他的话是言听计从，对那个参谋长陈图南呢反倒冷淡了许多。彭汉章一看袁祖明认真地听着，他继续说，这个陈图南也是个奸诈之人，我看咱们应该这么办。袁祖明不住地点头，好主意，好计谋。于是袁祖明就按着他的话去办了。话分两头，再说陈图南，这些日子是窝火憋气，但是这个人很有度量，一般情况下你看不出来，他见人是先笑后说话，他恨不得按下动刀子，你从他脸上也看不出来。但是陈图南这个心里憋了个大疙瘩。这天早晨， 他洗脸漱口之毕，正坐到屋里的品茶，脑子里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卫兵进来了。报告，报告参谋长，外头有一个农民求见，说是您的乡亲。啊，我的乡亲，叫他进来。功夫不大，卫兵把这个人带进屋了。陈图南一瞅来人，青衣小帽，30岁上下，不认识。你要见我？是，我要见参谋长。见我什么事儿啊？这人小眼珠转悠转悠，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陈图南明白了，有外人在场，不便言语，因此他一挥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了。那个人这才从怀里头取出两封信。陈图南接过来一看，这两封信呢，一封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封是转交给贺龙的。陈图南拿着袁祖明的两封信，没看呢，他心里就盘算开了。哎呀，自己随贺龙出来，奔的是啥呀？奔他是条龙，将来能坐江山，自己也跟着他享受荣华富贵。结果跟他打来打去，不但没有什么前程，而且跟红脑壳贴近了，还杀了袁祖明的结拜兄弟。袁祖明能答应吗？袁祖明今天写信给我，要干啥呢？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得好好搂搂。说着话，他把信展开，是仔细观瞧啊。这袁祖明在信上说的是甜言蜜语，什么久闻大名啊，什么相见恨晚呐、啊，最后提出来，我袁祖明愿跟阁下结拜，磕头拜把子，咱俩一块干，保证你吃不了亏，我保证叫你升官晋级。哎呦，陈图南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心里的热热乎乎。哎呀，不过他又一想，怎么这话能兑现得了？我可得谨慎行事，千万不要上当。我把贺龙给卖了，到头来袁祖明再说话不算数，可就苦了我了。咋办呢？他又一想，狡兔三窟，我现在就来个吃着盆站着碗，以观后效。先别动声色，先别碰贺龙。他打定了主意之后，又偷偷的把贺龙那封信给拆开，一看呢，这两封信大同小异，充满了拉拢贺龙的意思。所不同的是，袁祖明要请贺龙吃饭，让贺龙去一趟，共商北伐大计。这陈图南有多奸，他一看就明白，肯定没安好心呢。袁祖明想把贺龙给骗起来，来个鸿门宴，把贺龙给解决掉了，要占领他这个师。哎呀，看来袁祖明够狠的啊！这事儿最好叫贺龙去，要借着他的手把贺龙给干掉了，对我没有亏吃，也背不住老袁一高兴让我接管这个师。于是他拿着两封信来见贺龙，见着贺龙之后，他就说：“师长，你看咱们的总司令来了信了，哎，您看看，这是给您的信，交到我手上。你知道我不认识字，你给我读读吧。”哎，等读完了之后，贺龙理着小胡子，晃晃脑袋：“哎呦，袁祖明请我赴宴，要跟我拜把子，你说他这是想干啥呀？”嗯，陈图南就说：“师长，不管怎么说，司令亲自派人下了请帖，
这面子给的够大的，我看你还是去为好。贺龙冷笑一声，
老陈呐，只怕那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啥好心吧。陈图南一听赶紧就解释，我说市长啊，您多虑了，不管怎么说你我都是他的部下，您说人家派人来下请柬请你赴宴，你要拒绝了是不是不太合适。正说着的时候，旅长贺锦斋进了屋，他拿起信的看完了之后是紧锁双眉呀，市长这宴去不得，你刚杀了他的结拜兄弟，他对你下毒手怎么办？肯定酒没好酒，宴无好宴，去不得去不得。贺龙想了想，这个我啥都不怕，我倒要看看他原祖名是什么变的，我就去了，他能把我如之奈何？贺锦斋赶忙说，如果你决心要去，那我就派一个特务连给你保镖吧。贺龙指了指贺锦斋，你呀你呀太天真，他要想杀害我，一个连顶个屁用，都别说了，这个宴我一定要赴，我看他袁祖明他想要干什么。紧跟着贺龙就把兄弟进了一大帮，全都不让他去，但是贺龙的脾气他改不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意已决，非去不可。他一拍板，别人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就在第二天，贺龙化妆改扮之后，带着双枪，领着六个人，骑着快马，他就出发了。您说这个人胆子有多大？都说贺龙浑身上下都是胆，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换个旁人敢吗？这是进龙潭虎穴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就敢这么干。可是贺龙这个路程啊，刚走了一半，正往前走着呢，后边追上了一匹快马，如飞似箭，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回头一看是传令兵自己的部下。贺龙就问他出了啥事了。报告师长，您不必去赴宴去了，今天一大早我们得知了消息，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什么消息？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太有关系了，请您吃饭的那个袁祖明彭汉章啊，被刺身亡了，叫刺客给杀了。啊，有这等事儿？贺龙呆愣了半天，没喘上气儿，心说这都是说书编的故事还是真的？怎么袁祖明彭汉章全死了？哪个刺客这么大的胆子啊？现在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贺龙一想，请客的人都死了，那还去个啥劲儿？带着另外六个人驳回战马，又回到十步，转危为安。要不怎么说贺龙是福将？每到了关键时刻，都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谁把他刺杀的？何应钦。年轻的朋友恐怕对这个名比较陌生，上了一些年纪的人都知道何应钦。何应钦做过蒋介石手下的国防部长，大权在握。当然了，我说现在的何应钦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但是呢有原因，何应钦本是王文华的妹夫。王文华当初掌握贵州省的大权，当年呢王文华被袁祖明刺死于上海一品香饭店前，
袁祖明因此夺了前军的军权。何应钦一直是怀恨在心，早就不惜重金收买刺客，要刺死袁祖明、彭汉章，给大舅哥报仇。哎呀，等来等去，等去等来，机会果然来了。就在袁祖明、彭汉章要请贺龙吃饭下毒手的时候，刺客先下了手。刺客不了解请贺龙吃饭的事，梆梆梆一顿乱枪，打死了袁祖明和彭汉章，何应钦也为大舅子报了仇。正好这功夫，贺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这一报信，贺龙听说袁鹏被刺，也不能去宜昌的，因此驳回战马，又回到沙市军营。就在这时候，前军当中传出了谣言呢，把这屎盆子扣到贺龙身上，说贺龙不惜重金培养刺客，杀了袁鹏二将。您想，这袁祖明、彭汉章在贵州多年，前军当中多是他们的部下，这一听说袁鹏被害，而且是贺龙派人杀的，这帮人可不敢，群起而攻之，杀了贺龙，缴了他的剑。